我们先把十八篇你念一念，前面这个话需要念的。
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于灵长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络临到我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那时他因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灼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星子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，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，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耶和华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的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念我的公义，念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，偿还我。慈爱的人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以清洁待他，怪癖的人以弯曲待他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 强援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翅膀、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，并要追上他们，不将他们灭绝，我终不归回。我要打伤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。你也使我起来，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，如同风前的灰尘，倒出他们，如同肩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投降我，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、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，耶和华。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
这首诗我想啊，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很多遍了。他从意义上来讲，大家一开头已经说了，这是他的国父遗嘱，对吧？然后他写了这首诗，写归写啊，他写好了以后呢，在他临死的时候，他就把它拿出来向耶和华念。所以这首诗呢，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。这首诗对你来说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
遭受患难之后，是吧？
怎么样？
他这首诗，我觉得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完。
为什么说它是完整的呢？完整在什么地方？
他讲述了他自己从患难的开始、患难的过程，然后呢，他回想，最后他明白。
他也没有说这个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是吧？
没那么悲观，他好像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像最后一节的话。直到永远了，成功啊，成了。
他很喜欢用直到永远来结束他的诗，对吧？你说的不错，他回顾他的一生，对吧？他这个诗跟其他的，他前面我们是已经读了好几首了嘛，他读到这个十八篇的就已经这么多都是在他患难里边的，对吧？有的哭的把床榻都飘起来了。那这个患难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嗯，
你说的不错，他是回忆他的一生，他是一个很完整。当他这样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，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里边？然后这个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但这些问题都是问得很模糊的啊。但是我们总得先把他为什么他临死要念这首诗，他写了这么多诗，他还不念诗篇二十三篇，念得多舒服，那已经都算成名曲了、嗯、对不对？你看他念这首诗，他对那个耶和华的形容，那跟哎我的儿子的形容我觉得差不多，鼻孔会冒烟呐、啊。多加多加多加，你没读到多多的名字在里面？
就读到了，读到了，多多发出闪电。
对，
他们
多多发出闪电，多加就没出头了。
我觉得他好像把就是他的一生回忆了一遍。
他的一生他是站在什么地方回忆？他站在哪一个角度来回忆？我们一般我们写我们的回忆录的时候，有很多的角度可以站。他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？
一会儿是把他赐成人民的王，
嗯，
一会儿是他年轻的时候。
你现在写个回忆录，你画一个回忆画，他们都叫做《天鹅之歌》，就是临死的时候唱的最后一首歌。你会从哪个角度来写？你会写什么？
我跟你讲，我老的时候肯定是老年痴呆，就基本上肯定想不起来了。
这里的大卫到底是谁？你还认不认识？这个人已经要到主那里去，他已经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你已经不认识他了、啊、还是说你仍然认识他？他还是从前那个大卫？
有点太圣洁了。
真的吗？其他弟兄姐妹呢？哎，这篇诗是他给耶和华取了最多的名字的诗。我的山寨，我的磐石，拯救我的脚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啊！讲到后面还有加了一大堆的名字，就是他的一生呢。就是他从经历里边对神的一个认识和把握，但是他还是个小孩子。为什么你光看他写这个什么鼻孔冒烟呐、啊，啊，一手摸天呐、啊，从高天下坠呀、啊，你就知道他讲起耶和华还是非常非常兴奋的。那你从这个圣经历史里面，你找得到这些事儿吗？他杀敌的时候，这个又是黑云啊，又是什么的？你以为他是摩西，以为他是约书亚了？他不是，他怎么回忆他的一生？他的一生跟这个老毛回忆的这个写党史有什么不一样？
好像第一次用"我爱你"吧？
那是不错，对对，是没有人在这样子做了。从这个《生命记》里边，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说："耶和华是你们的性命啊，耶和华专爱你们。"可是就从来没有人回应对耶和华说 I love you 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话，人好像觉得耶和华是不可亲近的。这大卫的一生就是他往耶和华那里去啊，他是走的最深最深的一个人。他走进去了以后，对耶和华有一个丰丰富富的形容。这些名字你想想看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力量，我的磐石，我的诗歌，我拯救的脚，好厉害啊！因为他真的是这么兴奋。你说像约书亚打仗，太阳在这边停住，月亮在这边停住，他就这样杀，那这是很神奇。大卫打仗啊，一生打的仗，他是怎么形容？一开头他怎么形容的？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的时候，他要去打哥利亚，扫罗对他说什么？这个人自幼做战士，换句话说，他爸爸就是解放军，他根本就军校长大。从小就习武啊，是少林寺的高僧。你呢？你是个小放羊的，你怎么打得过他呢？大卫就认为他打得过他。他为什么打得过他？他从那时候才开始，甚至从那个以前来的狮子，来的熊，我就是他的胡子就把我的小羊救出来，是仇敌来逼他，然后他不怕，然后每一次耶和华都显出他的能力来拯救他，听他的祷告。他不像约书亚，耶利哥城要倒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要追赶仇敌。呦，大卫从一开头在扫罗手下也是逃啊逃啊逃啊，对不对？偶尔呢啊，得了点机会呢，他就去打亚玛利人，理直气壮，他也不用祷告神。你说他怎么知道？因为摩西已经说了嘛，亚玛利人那个时候杀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耶和华就说，世代与他们为仇啊，这个名号要从天下全然涂抹。大卫就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就每次去打，也不跟人家讲，也不用求问神。可是他要打非利士人了，他就要问耶和华了。大卫他回头看他这一生的时候啊，他仍然很清楚的知道，因为你看嘛，你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外邦人又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，这些外邦人都是谁啊？我们读了一些历史，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讲了一些， 那都是清清楚楚的，就像那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个所谓四王与五王的征战，那是从两河流域，从伊拉克那边一直打到迦南地啊。他们服侍什么鸡大老马，这都还可以找得出名字来的，嘿嘿嘿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王朝，都是职业军人呢、啊，这是非常强盛的。亚伯拉罕怎么回事？亚伯拉罕根本就是个老牧羊人，他家里面有些壮丁，他就这样好厉害啊。哎，大卫也是一样啊，他根本就是个小放羊的，最后神不但立他为王啊，这所有外邦人这些君王啊，包括这腓力士人的军旅，那时候跟大卫的人就怕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连扫罗都怕腓力士人，他就不怕。不但这样，列国都降服他，一听见他的名声，列国都战战兢兢的出了他的营寨。他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好稀奇啊！这个稀奇的程度呢，你要这么想你才知道，就好像说，归利传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自己已经成了啊，比郎朗还要出名的世界上最啊了不起的钢琴家，对吧？那桂丽全说你胡扯八道，哎，一样的事情啊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是神却在他的身上做成。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回头看神在他一生周围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他仍然觉得稀奇。就好像我们讲说，我这个好像成了个做梦的人一样，这个事情怎么可能？他是个小放羊的，你知道吧？他有没有去出国留学啊？上过什么学校？没有。他个子大个子小，他个子小啊，他教导我的指头征战，他甚至使我可以拉所谓的童弓啊，那就是这种大力士在拉的弓啊，他都有个巧劲儿，他知道怎么去打，怎么去试，好厉害。这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都成为可能，可是当他成为可能的时候，当他走完这一生的时候，他这首诗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大卫。一方面他仍然是那个里边的大卫，他才会对着神有这么多的新鲜感。所以我在问说，你还认不认识他是个大卫？其实我们还是认识他，真的认识他，他仍然是放羊的人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引导我，他牧养我像牧养羊群一样，他一点官僚气儿都没有。啊，神跟他立约的时候，他就在神面前说，我是谁，你怎么会这样恩待你的仆人。当他要到主那里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对于神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他这一生所做的工作，他已经说我服气了，我服气了。啊，你这样制作我，你这样抬举我呢，他对于他要到神那里去，而且神要抬举他直到永远，对于这件事情他完全接纳下来，他也明白了。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清楚啊？就是说当他看他自己这一生的时候，他仍然知道自己是非常不配的，可是当他看见神在永远里面要给他的位置的时候，他欣然接受，对于那件事情他再从头到尾再赞美一次，因为耶和华我的力量，你使我在高处稳行，你使我的脚快如牧鹿的蹄，这一切你都在我身上做成了。可是他并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结果，他在地上的王位，他也不认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的终极。不不不，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他有一个直到永远的盼望，以及神在那个直到永远的盼望里面立他做列国的元首，他接纳下来了。这个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。一方面我们在这一辈子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就像希伯来书我们查的，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讲，我们要心智上要做大人啊。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我们就不丧胆，对不对？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是要审判天使的吗？你们怎么还在世界上搞这种东西啊？你们完全不明白神在你们身上的期望。旧约里面的摩西、大卫这些人，就是我们新约的榜样啊！也不要觉得他跟我们好像很不一样， no， 他跟我们很一样，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他对这件事情他一点疑惑都没有，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有任何的特别，他所能 夸的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啊，耶和华你是什么？我的，你是我的 everything。我这一生呢，就好像保罗说的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神的恩典在我这个人的一生上得到完全的彰显。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欣赏他。那这样说，弟兄姐妹是不是明白我在说的是什么事情？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，你让他做成了。做成的时候仍然保持你的赤子之心，仍然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是，是神抬举我，是他剪除我一切仇敌，是我昂首能够高过众仇敌。你看看，他不是一个征服者的姿态，他完全是经历到神的能力。可是当这些事情经历了之后，他对于在永远里面神给他预备的，他欣然接受，他知道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目的。你看看啊，那这个是非常能对照到我们身上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呢，你不能够懒啊，你也不能够就是说心智上做小孩，我做个基督徒，做个平信徒就好了。不不不，你要极力要起来追赶，你要像这些所谓仆人，对不对？他这里面的开头是什么？一开头的开头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，那是我们至极的表率啊，这是他到临去的时候他自己写的这样一首诗啊。那这是他最主要的这个大意上的角度啊，一定要能够弄得清楚。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看见这里面有一部分的话，好像很熟悉，我们不久以前才读过的，这算哪里的话？你就知道那个人其实是有小抄的，是谁呀？谁借了这里边的？那要借里面的话，当然你需要是大卫以后的人呐、
啊。约拿，
约拿对吗？约拿还不错啊，他好像是有个 AI 对不对？替他写的，就是这些话，什么阴间的绳索啊，死亡的绳索啊，缠绕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啊，这是大卫说是你在圣殿中听了，你就应允我。他就从高天就抓住我啊，把我从大水中给我救出来啊！你看，所以这样你就需要知道，我们假如遭遇这种灭命的患难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就这么祷告吧，就照着祷告就行了。
一个问题，第六节啊，约拿的时候已经有电了嘛，但这个大卫这个还没有电啊。
对对对，
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这个是他的预言呢，还是他的那个？
你如果光看大卫的诗呢？包括诗篇23篇，他老是提到他的殿，他提那个殿的时候，他都不是说这个什么啊烂尾房啊，或者是还没建完，在他的心里面，那个圣殿，他跟所罗门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耶和华在灵里面指示我，他的手指告诉我怎么去画，他一切的施工图是他自己画的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唐崇荣他这么得意，他要做建筑师，对不对？大卫是这样子，里面的什么游廊啊、殿宇啊，都是耶和华亲手在灵里面指教大卫怎么画的。因此大卫看那个殿呢、啊，他根本不是看这个地上的殿，而是在灵里面所看的一个殿。那这也是耶和华故意的事情啊。他是非常新约的一个人，因为我们也不是看地上的殿，我们是看主耶稣成为灵宫，我们成为他灵宫的一部分嘛，对吧？那约拿时候当然就有殿啦，啊，那现在又没殿啦，可是原则是一模一样。他也说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你看看我的祷告进入你圣殿，达到你面前，一样一样。那回到我们每次很简单的问题，这章里面有没有被新约引用呢？这篇诗篇，或者你这样想好了。如果这一整篇的诗篇要被新约引用，它一定会引用哪一部分？因为这个诗很重要，这个诗跟那个啊孙中山遗嘱一样。孙中山遗嘱不是他写的是吧？
孙中山三份遗嘱都是王精卫写的。
哦，三份都是王精卫，他哪三份呢？
他有份是于重系革命革命凡系西连、
啊、
那份就是王精卫写的。
啊，那是王。
然后他有一份家庭的遗嘱，就是。告诉孙科，宋庆龄的那个也是汪精卫写的。
他里面说了什么东西呢？
意思他很清廉，然后没有什么，然后希望你们继续这个啊，就因为他在病床上，然后这个是他身边的这些小组开会，就说他应该有个遗嘱，那他就写了那个官方的遗嘱。那写完以后就说，那他还应该有一个这个家庭的遗嘱。然后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最后就是他挣扎起来签的字，手稿都是汪精卫的 写的，
但是他的字是他自己签的，是吧？
孙文那个两个字是他签的，但其他的那个都是汪精卫写的。
哦，我说那两个字签的有点笨乎乎的嘛，肥肥的。
对对，死之前好像两三天嘛签的。
哎，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内幕消息？
感兴趣吗？
他喜欢记八卦。
八卦，历史八卦。你从汪精卫的角度，就是国父遗嘱都是我写的，结果后来他肯定是不得志嘛。
这种人需要枪毙啊！这种人，那你万一把这个事消息泄露出去，那了得吗？
身边的人都知道。
哦，真的，不是，人家写的真不错的。
对，他本来就是他文胆嘛，他就是汪精卫是他的。
哦，他本来就是专门写总统 speech 的那种，是吧？嗯，那大卫这个是，你看他写的这一篇新约要引用，一定会引用哪几句？你这么猜就知道了。要是你不熟的话，就这里面对于基督的预言最清楚是什么？
最后一段嘛，最后一段。
哪几句呢？
赐其他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
有没有直接的引用在新约里面
啊？那就是马太福音，他不是说是那个
说什么
大卫的子孙嘛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说大卫和他的后裔。
保罗没有讲，可是跟保罗所讲的一模一样。这个大卫和他的后裔，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的后裔还是多数的后裔？
肯定是单数的了嘛。
Yep， 这是他的受膏者，大卫是他的受膏者，还有他有一个单数的，这个后裔不是指许多后裔许多子孙而讲，而是指着那一位子孙而讲。他跟亚伯拉罕讲是你的 seed， 你和你的后裔必要承受世界啊，这里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一个单数的， to David and to his seed 直到永远，这个叫做耶和华所立的王的救恩。那最清楚的一句话引用就是说呢，素不认识我的名要侍奉我，要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这都是讲到基督。所以直接的引用主要就是在这个43节，你可以去搜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找出来的。